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8月29号到9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明悟法理，跳出情理，升华孝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情恍如是世上的七彩阳光，人就是为这个情而生存，才觉得有滋有味。理是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常常为这个理去争去斗，并为此而乐而忧。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敬老尊亲，为父母尽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还要明悟法理，跳出情理，升华孝道，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一些老年同修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孝敬长辈，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从而也增强了孝道观念，形成的这种孝道观念反过来也自然会反映在对自己子女的要求中，儿女们对自己孝顺就满意就高兴，儿女们一旦对自己有不满的言行，就埋怨就憋气，甚至就发火，结果有很多家庭矛盾越来越激化，甚至造成了子女对修炼人的排斥，对大法的不认同，结果有些老年同修修炼环境也变得很紧张，感觉很苦恼很困惑，甚至影响了做好三件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三。一是陷在旁人的情中而不能自拔，在思想中总觉得自己是子女的致敬长辈亲人，自己曾经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感情，他们就应该亲近孝顺自己，从而享尽情感受亲情的温暖，不愿用修炼的理要求自己，求之不得时就怨就恨就愤愤不平。师父说，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不顺心的事都与自己的提高有关系。向内找不应该是有条件的，而应该是无条件的。不是说外人找自己的麻烦可以当好事，认为是提高的因素。子女和自己过不去，总认为是坏事，不看作是提高的因素，陷在情中而不自知，从根本上来说还不算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因为情是三界内的因素，如果跳不出这个情，就永远受他的制约，超不出三界。只有跳出这个情，才能够不断地往高层次上升华提高，最后功成圆满。二是陷在常人的理中而不能超脱出来，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把子女养育成人，付出那么多心血和操劳，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子女的回报，他们就应该对自己孝顺孝敬，不然就觉得心里不平衡不舒坦。如果他们在朝自己发脾气使性子，就觉得与理不合，是忘恩负义，所以就自然的气愤难平，耿耿于怀，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告诫我们，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还明确指出， 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修炼是严肃的，法理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只有放下人的东西，才能获得神的东西。三是被常人的孝道观念阻挡着，不能升华上来。在心灵深处，认为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顺子为孝等等美德，任何人也不能触及和逾越。一旦子女们侵犯这个观念了，就认为是桀骜不驯、忤逆不孝，就会怒火中烧，做出一些粗暴的行为举动来，激化了矛盾，心性不但没得到提高，反而掉了层次。师父在《论语》的开篇就精确地指出，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孝道观念当然也不例外，也是属于常人的根本观念。要真修大法，就必须更新这一观念，才能破除其束缚，提高心性，升华到高境界上去。这样一来，有的同修可能就不愿接受了，难道可以放纵子女的魔性，任由他们败坏人伦纲常而不顾吗？大法弟子不是应该节制世下流吗？这不是和中华民族孝道伦理背道而驰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作为常人来讲是这个理，但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局限于此，因为修炼人的提高是第一位的，如果固守着常人的观念不放，就永远是一个常人。当这类磨难来了的时候，首先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把子女当作一个普通的众生，把不顺心的事当作是提高的因素。正如师父教导我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我刚才讲了，你要不能够抑制它向内找，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不改正去掉人的心，你就不会有修好的那一部分成神，你就不算修炼。所以你要不断地把自己没修好的那一部分修成神修好，严格要求自己，这才是修炼，不然修炼干什么？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在用法理要求自己闯过每一关后，再去找适当的机会，心平气和的善意开导子女，最好是把这种孝道理念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贯彻在言谈举止过程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起之以方，导之以情，未雨绸缪，感召出心灵的共鸣，这才是上上之策。师父在讲法中要求我们，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善法轮，推而广之，对亲人对众生都慈悲为怀，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修炼状态。在自己明悟法理，跳出情理，升华孝道的行为中，当子女们充分地感受到了长辈的善意善心后，必会认同大法的美好，当然也愿发自内心的孝敬长辈。这样一来，孝道不但没被废弃和弱化，反而得到了升华，更重要的是自己修炼还提高上来了，真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修炼中的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自己也是在向内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自己一直以为发正念前五分钟先清理自己，是为了发正念能够更好的静下来，使发正念清除邪恶的效果更好，威力更大。半个多月前的一天，在我修炼所在境界中， 我突然体悟到一层理，清理自己也是在向内修自己。当双手接近清理自己的时候，心里默念，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过程中，我体悟到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不就是自己后天形成的人心执着和观念吗？当我们双手结印清理自己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的时候，这些不论是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人心执着和观念或外来干扰，不都被清除掉了吗？这不也是在向内修自己吗？当我悟到清理自己也是在向内修自己这层以后，我调整了自己每天的时间安排。每天清晨发完6点钟的全球大法弟子同步发正念后，就双手结印，用50分钟长时间清理自己，直到7点整发7点钟的正念。每天清晨用50分钟长时间清理自己，半个多月坚持下来，感觉到思想杂念少了许多，思想清净了许多，有时整个人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非常妙。
也谈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信内学法，对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偶有所悟，不才浅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学法练功修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众生，这三件事是师尊赋予我们正法十几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是每一个真修弟子都必须不折不扣、坚定不移、决心尽力去遵照实践的。我悟到三件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人成神的全部，相辅相成，没有轻重缓急之分，没有难易主次之别，哪件事都得做好，不可偏废。恰如一辆向前奔驰的汽车，每个轮子都得同时转动，否则难以达到目的地。所以你三件事都做好是修炼，三件事只做一件事就不是修炼。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学法是大法弟子的天职，是修炼人的本分，是直接在同化法。学法就是修心，就是锤炼，洗净那颗被污染了的常人心。只有学法才能得法，但学的法并不一定就能得到法。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花了大量时间学法，却是身在法中，心在法外。学法不等同于常人的读书，清晨明窗前，黄昏华灯下，捧一本书朗朗而读，心旷神怡，悠然自得。学法得心若止水，纤尘无染，专心致志，无欲无求，让法的清泉在广袤的心田静静地流淌。我也曾一度糊涂地认为三件事中学法最易，不惊风不见雨，又无安全之隐患，在家放心学法多好，白天学，夜晚学，有时心急火燎的学，有时心猿意马的学，有时迷迷糊糊的学。学法不入心，看到的只是文字的表面，白学，这是用学法掩盖肮脏的怕心，少做或不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严格的说，这是对学法的亵渎。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那不是大法修炼。20年讲法，学法不得法是遗憾，更是悲哀。只要你当了大法弟子，你就必须学法，而且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千万不要放松学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正念是慈悲无量的师尊赐给弟子斩妖除魔的法宝。人世浑浑，红尘滚滚，道魔统在，邪恶汹汹，我们身处十恶毒世，渡己渡人，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普度众生。没有师尊赐予的法宝，我们寸步难行。这法宝简单易学，有形无形，威力无穷，不拘形式，不择地点，随时可用，任你鬼魅横行，人妖癫狂，正念已出，灰飞烟灭。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不少同修身怀至宝不是宝，或不能常用善用慎用， 或全球四个整点不能同步，或主意识不强倒长，或面对邪恶根本想不起发正念，枉费了世尊的一片苦心。世尊曾苦口婆心地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坐山居士法会讲法，面对世尊的谆谆教导，我们真得好好的深思反省啊。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必须兑现的事前誓约。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地区国际法会讲法，千万年我们随时尊下走，历尽千辛万苦，为的就是千金一刻的今天，为的就是救度我们那一方的众生。我们深知救人很苦很累很难，难的是在常人社会的迷中修炼，为人夫为人妻为人子为人父，哪一个角色都不能敷衍，更有那邪恶的疯狂打压，旧势力的重重干扰阻拦，常人的误解与非难，纵有千难万难，也难阻我们住持正法，一心救人，难中救人，方显大法弟子的风采，难中救人，才能孕育更大的威德。修炼会结束，正法也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争分夺秒，尽量的多救，快救，赶在这些时间的前面，能救更多的生命。20年讲法，不要辜负了众生那千万年的苦苦期盼。让我们重温世尊的教诲，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要想控制的心，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别让情侣院羁绊住夫妻同修回家的脚步，再加上周围同修确实也有夫妻间相处出了问题的，因为自己也有这个问题，也把这段时间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希望对同修能有些许帮助。我的个性比较强势，先生个性比较温和，在日常生活相处上的表现，就是我常常看不上先生的个性或生活习惯，加上先生比较让着我，于是动不动就对他发脾气。这个问题从结婚以来一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也知道不好，但意识不太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觉得女孩子娇一点没有关系，还是依然顾我。记得有一次参加集体发正念的活动，先生比较晚回家，我当下觉得耽误了发正念的时间，背着他劈头盖脸的骂，气到不行。后来出门，我拿着横幅发正念，过了一阵子却觉得眼前发黑，一会儿就倒下了，幸好有同修在旁边扶住。我心底很诧异，修炼这些年来集体证实法的活动，自己只要知道每一场必到，而且都觉得无比神圣，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干扰。后来提早回家，先生也跟我交流，是因为生气的关系才被干扰，我很同意。后来生气的情况好了一些，但还是时不时会发作，直到有一天先生跟我说，你想要控制人的心太强了，我这才一下了解到自己的实质问题所在。一直以来修炼路在师尊的看护下走得比较平稳，虽然理性上知道都是师尊在做，功在师父转法轮，但隐约也有自己不错的想法，因此我行我素的心在滋长，觉得照我说的做就没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因为这颗心常常跟同修发生矛盾， 在痛苦的过关中，找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但总觉得没有找到点子上。下次再有一样的情况，还是发生矛盾，而且就因为有意无意的觉得同修的情况太难控制了，所以变成了对同修冷淡，觉得先管好自己吧。对常人还好，因为知道他们是要救度的对象，还能有慈悲心，但对同修就觉得恨铁不成钢，常常气不打一处来。这下了解了，是因为这颗想控制别人、控制情况的心，让自己跟宇宙发生拧劲了。其实我对自己就是这样子很严格的控制，或许也是修炼走得比较稳的一个原因吧。师尊说，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每一层次的法都不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一层次中的法在这一层次中是有指导作用的，转法轮。我体悟，要再往上突破，我就不能保留这个想控制情况、控制别人的心。想控制不也是用我的观念去控制吗？那也是执着自己了。事实上一切都是师父在管，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师尊主宰一切，圆融师尊要的层次所限，如有不足请指正。
破除人的观念，修出真我。师父在20年讲法当中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师父的这段法深深地敲醒了我，破除人后天观念的重要。在修炼中，如不能一心一念在法上，就很容易被人的观念带动去思考问题，从而导致修炼出现问题，有时甚至自己都没察觉到。师父在卷二佛性当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在红尘中受常人社会的污染，受常人社会知识的熏陶，形成了一套认识世界、认识事物、认识人的观念，观念又形成了人的一套思维模式。而人的观念都是不好的、自私的，作为一个修炼人，就是要破除人的观念，所以叫修炼。而观念稍不留意，它又以一种无形的东西控制着你，让你用观念去思考问题，用观念去说话，用观念去处事，这时真正的自己被观念主宰了。师父在《卷二佛性》当中说，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它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前一段时间，我就是因为自己人的观念太强，而导致了思维角度的不正确，从而给自己修炼造成干扰，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同修请我在我老家定制一批护身符，我很乐意就答应了。期间我花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把这件事情办妥了。但是当我给这位同修联系时，他的手机却一直关机，无奈之下只好给他发短信，请他收到短信以后能够回复一个地址，好将这一批护身符给他送过去。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迟迟也没给一个明确的回音。后来多次与他联系都没能够联系上，又过了一些日子，终于和他再次的联系上以后，我告诉他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准确的地址，方便我将护身符给他送过去。他说要与其他的同修商量好以后再给我回复。 但时间过了很久，这位同修再也没跟我联系过。这时我的人心起来了，心想这位同修办事太不负责任，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都搞忘了呢？分明是保护自己，连地址都不想让人知道，叫我怎么办呢？一定是他改变主意不想要了，但是即便不想要也应该给我个回信啊。我一直还认为他修得好，对他有一种佩服之意，事实却让我如此的失望。于是我就把这一批护身符送给了当地同修。后来我遇到了另一位同修，这位同修他认识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同修，当着这位同修的面，我发了好一阵的牢骚。他听完以后歉意地告诉我，哎，真是对不起，他很忙，真的很忙，这批护身符我们一定要的。这位同修的真诚和善让我为之震撼。我发现在这个事情上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而自己的思维又是因为我看问题的观念出现了问题，我没在法上，没能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而是站在一个很自我很自私的位置上看问题，觉得自己如何的对而埋怨责怪对方是怎么的不对。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讲过的一段法，神和人看宇宙最大的不同是，神不在这一层粒子的结构上看，在其以下各层粒子和以上各层粒子同时在宇宙结构组合上全方位立体的看，他能看到物体在宇宙不同层次中总的构成表现，从根本看是什么样。这时我才开始转变观念向内找，作为一个修炼人，考虑问题就应该是无私的，修炼人不应该站在维护自己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应该时时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这位同修每天都很忙，可能就是因为太忙而被旧势力干扰，使他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旧势力就是自然控制，想要干扰我们修炼，让我们同修之间产生间隔，使得我们不能够更高效的去救度众生。这时我的法理认识更加清晰了，原来这种观念它不是我，不是真正的自己，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好的生命，一定要解体它，清除它。后来我又帮助他们购买了一批护身符，及时补上了这一课。这件事情让我悟到修炼的严肃、学法的重要以及修炼当中悟的重要性。大法的法理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变不破的，也是金刚不动的。法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怎样才能走好最后的路？唯有加强学法，增强正念，随时清除不在法上的观念和思维，我们才能走得正，做得好。什么叫返本归真？我理解，只有当我们真能在法上修，在法上去悟，破除人的一切观念和思维，修去人的各种执着、欲望和人心，才能真正的脱了人的这层壳，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
佛敬重大法得福报。那是2004年，9岁的儿子得了一种怪病，偏头疼、肚子疼、腿疼、鼻出血、全身过敏、发烧，不管中药西药、针灸、偏方、神婆，全都用遍，无药可医。这些病还常常同时发作，越犯越厉害。儿子时常休克，我整天奔走在家与医院之间。那时我本身还患有多种顽疾，关节炎、胃疼、常年便血，再加上下岗失业、病痛的折磨、生活的不顺，30几岁的我又黑又瘦，头发花白，整天唉声叹气，痛不欲生，真想一死了之，而又有所不甘。师父救了我一家。2004年3月， 就在我走投无路绝望的时候，幸遇法轮大法。我一遍转法轮还未看完，身上所有的病痛就不翼而飞了。我激动地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丈夫，并让儿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仅仅四天时间，儿子神奇地康复了。从此我和儿子走上修炼的路。丈夫敬重大法，丈夫虽然没有走入修炼，但他尊重大法，敬重大法。我也按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将大法法理讲给丈夫听。以前家里爱养猫养鱼养龟养花养草，丈夫爱钓鱼，我把大法中不杀不养的法理讲给他听。从此丈夫什么也不养了，一次鱼也没钓过，一次活的鸡鸭鱼也没买过。2005年九平问世，丈夫首先三退，他还和我一起发放真相资料，贴不干胶，送护身符，劝人三退。家里常来同修，丈夫总是热情招待。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候，他总是保持安静，不会干扰我。有时到了发正念时间，他还会提醒我。每次家里买回新鲜的水果，丈夫总是挑选个大的、好看的去敬师傅。宾主新车主，丈夫的货车上一直挂着大法真藏护身符，所以他每天都是平平安安的。五年来几乎没有一点儿剐蹭和违章。后来丈夫要换新车了，给这辆货车找到了新主人。办完过户手续，丈夫把护身符送给新车主，还叮嘱对方一定好好珍惜这个护身符，能保佑你平平安安。这车很有灵性，冬天不好爬火，一念大法好就管用。寄签承诺卡。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地区居委会派人挨门挨户强签承诺卡。丈夫开门一看，来人说要找我签字。丈夫义正辞严地说，你走吧，我们不会签的。说完就关了门。过了几天，居委会又派人来，在楼下按我家门铃，让我下去签字。丈夫一听又为这事，赶忙过来接电话，示意我不要理他。丈夫厉声回答，签什么字，我们不会签的。下岗失业的你们不管，吃不上饭的你们不管，做好人的你们追着不放，一趟一趟的还有完没完。说完就挂了电话。自此他们再也没来找过我。因我没有工作，家里一切开销全靠丈夫，但是我买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丈夫从不过问。起初弟弟妹妹不理解，还说我本来你就没工作，别因为练法轮功连累了姐夫，再没了工作，看你可怎么过。但八年了，丈夫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们修炼，工作和收入却越来越好。以前他的工作又脏又累，挣得又少，现在干的全是全场最干净、最轻快、最省心的活，而且工资也不少，还有业余时间开车拉活。几年下来，丈夫为我们买下了两套住房，最近又换了辆新车，这让丈夫的同事、同学、朋友羡慕不已。因为在他们看来，靠丈夫一人挣的大点钱，别说买房买车，就是生活也不宽裕。再说还有一个学艺术的大学生儿子，每年也要花费好几万。老黑变了。更可喜的是，丈夫身体越来越好。以前他也是有名的病秧子，腰椎间盘突出，心脏不好，血压高，干点重活就心慌气短。而现在八年了，他腰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连感冒都几乎没有过，皮肤光光的、亮亮的，很健康的样子。丈夫因为长得黑，所以小名叫老黑。可他现在一点不黑了，反而白里透红，认识他的人都说老黑变了。菠萝花。两年前的一天，丈夫下班回来说，他的更衣橱上开了一串花，白色的，有七八朵，很小很小的。我告诉他，那是幽檀婆罗花，三千年才开一次，能开在你的衣橱上，你太幸运了，师父在鼓励你呢。丈夫知道那些婆罗花很珍贵，每天都小心翼翼的，不敢碰到一点，至今那些花依然开放着呢。丈夫身体好了，脾气也越来越好了，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我深深知道这是丈夫善待大法得的厚福，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所赐予的。写下这些，希望至今仍被邪党欺骗的世人能进一步了解真相，善待大法，也是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多伦多的大法小弟子，今年9岁。我想从提高心性和讲真相两个方面交流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向内找，提高心性。我从3岁起就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开始妈妈主要是给我读法和听师父讲法录音，有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练功。从5岁起，妈妈基本每天带我学一讲转法轮，有时间的时候还和妈妈一起学新经文或背红云，所以经常是妈妈说了转法轮中的上句，我就能说出下句。修炼后我一开始遇到的就是病业关。我修炼以前身体不好，经常发烧，还有哮喘病，心脏也不太好。修炼后有一次我发高烧，全身都很痛，妈妈帮我发正念，并让我听师父讲法和普渡，可高烧2天了还没有退。我当时烧得迷迷糊糊的，觉得已经承受不住了，我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实在受不了了。妈妈当时也有点慌，就问我，豆豆，你觉得是生病还是宵夜？我马上肯定地说是宵夜。妈妈听后放下心，继续帮我发正念。那一天晚上烧就退了。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几次像这样的情况，但是越来越轻，我的哮喘病再也没犯过。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记得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游行前一天晚上又发烧了，妈妈一直帮我发正念。第二天一早烧退了，但是我的身体很虚弱，那天正好游行的路线特别长，爸爸担心我走不下来，就在游行到一多半的时候要背我。我告诉爸爸说不用，并说要是让常人看到大法小弟子让人背着游行像什么样子啊。我坚持自己走完了整个路程。最近一段时间我修炼不太精进，脑子里总是反映出不好的念头，觉得修炼太苦了，不能经常吃好吃的，也不能买我想要的东西，也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看电脑。爸爸妈妈每天都在我耳边唠叨，豆豆该学法了，豆豆该练功了，豆豆该发正念了。所以我就勉强自己去做，表面在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思想在想别的。以前我发正念专心的时候，会看到我用神通灭邪恶的景象或很漂亮的景色，但那段时间再没看到过。后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发现了我的问题，也悟到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后来妈妈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不再强制我了，而是和我从法理上交流，关心我，鼓励我，带着我学法，还帮我找到老版的4大名著电视剧，让我有时间就可以看一集，也带我去图书馆借关于古人的美德的故事，睡前读给我听。慢慢的，我的状态在好转，我想起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我修不好，我回去后我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会有很多众生因为我没有修好而被淘汰，那样我会非常非常后悔和难过的。所以为了他们，我也得加油，好好的修。今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的明慧夏令营，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每天都可以一起学法练功。我自己练功时经常不能练全5套功法，和大家一起练比较容易就练完了，但有的时候我不太专心，我以后会努力改掉它。学法时老师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以前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并且给我们读一些修炼心得，而且在明慧夏令营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并教我们画画剪纸，非常有意思。 小同修小姨琪有时候也会出现矛盾，我有的时候还是做不好，老师就会提醒我，在法中想一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对，这也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希望明年还能参加明慧的夏令营。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从小就明白我是大法小弟子，要讲真相救人，所以不管在大陆、在韩国还是来到加拿大，我都比较积极的讲真相。当时在大陆时，因为爸爸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过，从那以后妈妈讲真相一直有怕心，不敢给亲朋好友讲真相。有一次我就在妈妈给小姨打电话时，对着电话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结果把妈妈和小姨都吓了一跳。后来妈妈不让我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的事，结果我还是告诉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不过后来妈妈认识到了自己的怕心，不仅没有责怪我，还表扬了我。五岁以后我到了韩国，就有更多的机会讲真相了。我随着爸爸妈妈参加了所有的游行，有时去外地游行很辛苦，晚上12点多睡觉，早上4点多就起床。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天国乐团，所以我都是跟着别的同修参加游行。有一次天国乐团的游行赶上下大雨，只有我和天国乐团的团长的孩子跟在天国乐团的后面，他和我同岁，因为风太大，我们两个人的雨伞都被刮坏了，两人都被淋透了，很冷，而且我从小就不喜欢穿湿湿的鞋子，当时真想快点回家，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着等乐队演奏完。后来我学会韩语之后，就给学校的小朋友讲真相，并发给他们神韵的传单和小莲花。有一次我们学校开新年晚会，因为只有我一个中国小孩，老师想让我用中文演唱《甜蜜蜜》，因为韩国人都很熟悉这首歌。我告诉老师我不会唱《甜蜜蜜》，可不可以改唱《插莲花》。妈妈把歌词打印出来给老师看后，老师同意了。上台表演之前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上台唱过歌，妈妈在台下帮我发正念，我克服了自己的怕心，最后演出很成功。来到加拿大以后，我开始参加 RTC 平台打电话遣三退。我妈妈以前经常打电话遣三退，我就在旁边静静的玩，有时候发正念，但一直在听妈妈怎么讲。去年我跟妈妈说我也要打电话遣三退，妈妈说我太小了还不能打电话。今年年初我们知道有北美小弟子的 RTC 讲真相平台，我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打电话了。我打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叔叔接的，他很凶，我也没有稿子，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他讲，但也讲了很多真相。后来妈妈接过去和他讲，妈妈说没想到我还能说那么多。后来平台上的叔叔给了我讲稿，我讲起来就顺多了，也能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了，有不少人做了三退。最近一次是在平台上有一个11岁的美国小同修给一个叔叔讲真相，他是第一次打电话，念完稿别人问他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挂了。后来我就接着给那个人打，他问我多大，我告诉他说我9岁，他说比刚才那个小孩还小。开始他有点不把我当回事儿，还问一些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想我不能讨厌他，我告诉他我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国内网络封锁，有很多消息他不知道。他问我什么消息，我就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那个王进东不是法轮功学员，他打坐的姿势不是念法轮功的，人烧着了都是头发先烧着，可他的头发还完好无损。还有那个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严重烧伤了还用绷带包起来，这些都违背一些常识，那都是共产党在骗人。他还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不和其他小朋友玩，却在这打电话。我按照我的理解回答了他的问题，并告诉他希望他能做三退保平安。他很随便地说退就退吧，你和我说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让我退吗，然后又扯一些无关的问题。
这时平台上的几个小同修发信息让我别讲了，退了就行了。可我觉得那个人还有很多真相不明白，而且同意三退时很随便，所以我简单的回答了他的问题后又问他，你是真心的退吗？你必须要真心的才能保平安，神看人心，便又给他介绍了一些法轮大法的情况。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不再嬉皮笑脸了，嘴里还重复着我的话，神看人心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觉得这个生命真的明白了真相，才和他再见，并留下了他的 QQ 号。他说让我给他发天门自焚的真相，我把这个号码给了妈妈，让他帮忙。听那个人的口气像个学党的干部，这个电话打了50多分钟。后来平台上的几位阿姨鼓励了我，并指出了我讲真相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注意安全等等，我都记下了。自从我参加了北美小弟子讲真相平台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晚上上平台和小同修们一起学法，一起打电话，互相鼓励，比学比修，而且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心，比如怕心、爱面子的心等等，在打电话中会逐渐的去掉。其实在平台打电话讲真相真的并不难，有现成的稿子，还有大同修和小同修们的帮助，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就够了，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小同修能拿起电话。我现在在学中国古典舞，还准备学长笛，但只要有时间我会尽量上平台打电话，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小弟子，我们也要救人。最后和大家一起学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讲法。是啊，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大法弟子，天上有无数生命，无量无际的生命羡慕你们。我今天对任何一个高层的神，不管他多大，我说你来当大法弟子，一秒钟都用不了，只要我话一落，他立刻就跳下来，简直乐坏了。明白的谁都知道，那不只是能自救，而且能救了他世界中的无量众生，这是未来宇宙最了不起的事情。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2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